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很高兴哦，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那个方便之道的第四章，忏悔业障这个部分。哦，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了第二节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好了。那请各位翻到108页，第二节大乘佛法的忏悔说。那导师呢，首先点出这个大乘佛法忏悔的特色是在众信，信仰的信。那特色一呢，就是向现在十方佛忏悔。那以下呢，导师这就列出了在家众跟出家众怎么忏悔。那所以呢，导师就先以五戒为例。那五戒在108页的 B 跟 C 这个地方讨论一个义理，就是皈依。皈依的当下是不是就要受五戒？或是可以受少分戒，乃至可以不受戒，这样的发展。所以目前佛教呢也就成了两个大流一个就是皈依了要受戒。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皈依可以随意，可以随意受戒。好，那翻过来这个地方，那导师就提到说，那居士犯戒，那该如何忏悔？好，那导师也提到说，其实居士呢，在佛教里面呢，他没有强制，就是如何处分这个居士犯罪的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那居士犯罪了，犯戒，那都是要自动自发来忏悔。接下来导师也举了八关斋戒，导师认为，就是这样的忏悔的说，因为八关斋戒是通于在家人的嘛，所以因为五戒里面没有明显的忏悔的仪式，那导师就举了八关斋戒，也就在109页这个地方。那111页呢？因为八关斋戒里面，在受戒之前呢、都要忏悔，忏悔。那也有就是，变成以念佛、念向十方佛的这样的开展，思想的开展。那因为八关斋戒里面也有布刹，那布刹，在玄奘把它译为长养，就是长养我们的善根跟善法，这样子。那在111页的 B 的这个地方呢，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受戒，那得戒是从哪个地方得？那导师，这个地方也慢慢的带出说，其实，原本戒呢，应该都在佛前，或者是法师前来受戒，但是呢，到后来演变之后呢，乃至，在家居士呢，也可以帮人家受戒。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呢，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法师的那个地方或寺院里面受戒，那也有种种的条件，才能说居士帮居士来受戒这样子，乃至到后面自是受，在佛前自是受都可以得戒，那这样的开展也显示了大乘佛法里面的方便。好，那到110页，110页这个地方，导师就点出了戒法的传授的演变。那当然，就是条件就越来越放松了。原本应该在僧团里面或是在大众里面出来忏悔的，那演变到最后都只要在佛前，然后向十方佛忏悔就可以了。不过，向十方佛忏悔，它也是有它的条件的。比如说经典里面就提到，经典里面就提到说，其实要忏到出好相，那才能够灭罪。好，那我们上次就讲到112页这个地方。 好，那在112页划底线这个地方，其实这样的那个忏悔，然后越来越宽松，好，仪式越来越宽松，那这样就是显示一个情形了哈，就是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那其实根基是越来越差，好，就好比佛刚开始自戒的时候，就是他是没有自任何的戒，那12年之后才慢慢的自戒。好，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从特色二这个地方开始探讨。啊，那特色二这个地方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忏悔今生与过去生的恶业。好，那一的部分呢，就是导师就点出说，忏悔的本意，这是对自己这一生的恶业呢，那知道错了，求忏悔。所以这个要首先要定义清楚的哈，就是因为到后面这个地方呢，忏悔的部分的开展会越来越大，就会忏悔的部分呢，就不是这样子哈，只是单纯的向人前阐述自己的过错。好，那在一的部分呢，那导师就讲说。出家与在家的忏法略有不同，那无论是自教，自教就是佛制定的律典，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是属于律典的部分。再来教化，教化就属于法经的部分，所以在南山律他们就把佛的一代的教说分为自教跟化教。那自教就是这边的律，那化教就是经的部分，啊，这些呢都是忏悔这一生现身，特别强调现身所做的业障，所以可以把现身，把它圈起来。再来，导师就要跟我们讲说，大乘佛法，刚才我们一讲的是，阿含经里面它的忏悔的本意，就是忏悔今生的业障，但是二呢？他慢慢的开演成忏悔无始劫的恶业，所以我们看，这个科判就可以大概比对出来说，其实他已经从忏悔，已经从原本自己做错事情，然后如实的向一个人或几十个人这样诠释，阐述自己的过错，但是呢，到大乘佛法的时候，忏悔的内容竟然是忏无始劫，那原本阿含里面只是忏现身，现在造作的恶业。好，那我们慢慢来看，先看 A 的地方。所以老师就先讲到说，大乘佛法的忏悔不只是今生，而且要忏悔到无始以来所做的恶业。那有一个注脚，在增一阿含。我们看注脚28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诸有恶行已作，当作，当来，那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画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慢慢的，我们刚才定义到说，佛法它原本只是忏现身的，它现在看已经，已作，当作，已作有可能是，过去嘛，跟现在嘛，不过，当作也慢慢出现了。来，再往下看两行的这个地方，大宝基金这个地方，他说：“我当忏悔过去、未来。”那未来也可以把它画起来。那导师就这么讲说：“这两部经说到忏悔未来的罪障，似乎有一点点过分。”导师意思说，其实在早期阿含里面，忏悔的就是现身。做错的事情，那慢慢的发展，未来都还没做，怎么能忏悔呢？也就是说，我不一定未来会造恶啊，虽然也有造恶的可能性，但不一定会造恶啊，所以老师对这一点有一点点，不是，就是对经义呢，那不是很认同。好，那我们看回来，A 这个地方，所以在 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呢，就曾经这么说，说我曾所造众罪业，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早晚恶课里面呢常听到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的译本，好，那其实是内容是一样的。好，那看下面这个礼拜这个地方，好，礼拜供养及沉醉，好，那沉醉可以把它画起来，沉醉就是它有一点点就是呼应早期的佛法这个地方，它就是如实的，好，如实的陈述自己的罪业，然后呢其他还有随喜功德啦，又劝请，好，最后怎样回向于菩提。好，那 B 呢，那是唐不空，好，唐不空法师呢所译的，所以他在四十华严，好，这边就点到了说我曾所作，这边译为我昔所造。好，那常常做，因为这个是我昔所造，这个是色受嘛，在常常做我于过去五十劫中，那曾说变成沉醉，好，就是说出来，那沉醉当然意思有点相近啊，好，不过又有一点点差别。好，那忏悔的译成忏除，好，所以语词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所以呢，老师讲说，可见《华严经》十大愿的忏悔是已经忏到无始以来的恶业。好，你看哦，我们再对回去一科判一的这个，看忏悔的本意就是画底线那个地方，是对自己这一生，好，这一生可以圈起来，好，所造的恶业知道错了，请求忏悔。好，所以老师就是要慢慢的把这样的差别把它点出来。好，我们看回来刚才这个地方，好，沉醉和沉说这个地方，好，那可见华严经十大愿的忏悔，虽然他忏到无始以来了，但是他还是说罪，就是把自己的过失怎样说出来，好，那发怒不敢复偿，好，这个是阿含的古意，好 ，OK。那接下来说，无始以来每一生，好，都可能造作恶业嘛，哈，那不过呢，导师讲说，但是过去造了什么业？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力嘛，我们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那要怎么样忏悔呢？好，也就是说，在跟人家讲说我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你是讲不出来的，好，因为往昔我们不知道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好，但是呢，阿含就是古意的那个地方，那是你做错什么事情，你要很清楚，那跟人家讲，所以这个地方慢慢的就会衍生说，其实那忏悔能够灭罪，还有念佛可以灭罪的这些思想。好，看二的部分，初级大圣的忏悔法，就是慢慢已经导向那个大圣了，那于十方前陈说，好，翻过来，老师在这个地方就举出了佛说舍利佛悔过经，好，那舍利佛悔过经的经的内容呢，是在十方佛前陈说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都不知道之前犯了哪些过失，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把它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贪嗔痴烦恼所逼。好，那但是呢，也因为贪嗔痴所逼，所以我们就会造恶，不知道三宝啦，不知道这是善还是不善，那我们因为烦恼这样所迷惑，那就造作了无始以来的恶业。好，看第二圈，其次呢，怎样发怒成说自己无始以来的恶业。好，因为没有办法说别相嘛，别相都是一条一条到底犯了什么罪嘛，所以就总的来说，所以底下呢，导师就把它分为五类，当然这五类就是舍利佛所问经的内容。第一个，恶心出佛身血，或谤正法破身，杀阿罗汉，杀父母等。这个呢，我们要对照下面下面一个圈，有一个方框一，有没有看到吗？其实它是相对应的，这是忤逆罪，忤无间罪的内容。那看二，十不善道，自作教他做，见作随喜， 那我们对下来，有方框的恶，好，十不善道是世间，好最一般的恶行，好，就是世间常见的啦，哈，常见的这些不善的行为，好，那看三，骂力诽谤，好，或者是欺狂别人，扰乱众生，不孝父母，哈，这个就是对不起，这个就是世间的恶行。我们对下来下面那个夸胡那个三的话，就是世间的恶行。那如果去盗塔，或是去偷盗那个寺院里面的东西的话，那就对下来就是出家人在教内所犯的恶业。当然这也是通在家啦，哈，因为家造众也有可能到塔寺里面去盗生起物。好，再来毁入大圣人。好，恶口毁佛，那这个对下来就是一般对佛法僧的毁谤跟破坏。好，总结的来说，我们要忏悔的内容就是这一些。好，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无始以来做了哪些事情，哪些恶业，那导师就帮我们整理出舍利弗所问舍利弗悔过经的这五个内容。好，看 B。这些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其实就是当时大乘佛教所面临，好，教内教外的种种罪业，也就是说，这已经反映到那时候的佛教，那众生的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造恶的现象，好，所以不管是教内或教外，哈，这个都是种种的罪恶。那所以呢，现在要在十方世界有佛，啊，就是说现在十方世界有佛，那所以要向十方佛发露忏悔。但是呢，导师点出说，自己虽然见不到十方佛，但是导师讲说，那十方佛会知道我们的，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十方佛在哪里嘛。但是如果我们诚心忏悔的话，那十方佛会知道的，哈，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恶啊，那我们也发露。也希望呢，十方佛能够接受我们的忏悔。好，再来下一段就提到忏悔的目的。好，忏悔有哪一些希望呢？我们忏悔要达到哪一些目的呢？好，导师就点出说，忏悔是希望净除业障。好，净除业障。好，那再来就是愿以此罪呢，今生轻受。那重罪轻受的问题呢，其实到我们后面也会谈得到了，哈，到底我们造恶业，那造了五无间业之后，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有忏悔的余地呢？好，那导师会帮我们再点出来。好，当然我们忏悔之后是希望不要再堕三恶道嘛，哈，或者是升到有八难的地方，好，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跟着佛学。那没有办法跟着佛学，那可能要出离，要灭苦，可能就会很难很难。好，好，来看西，大圣的忏法，好，那是日三十，夜三十，好，每天六次在十方佛前忏悔。什么是日三十呢？好，其实那时候，印度是把时间分为六时，好，早上三十。夜也把它分成三十，好，那早上就是从我们先说晚上，好，晚上是从初夜、中夜跟后夜。那初夜是大概的现在的几点呢？就是大概现在的六点到十点，好，那中夜呢？中夜是在十点到凌晨的两点，好，那后夜呢？就是两点到六点。OK， 那换回来早上呢，就是从六点开始，好，一样的。那所以把一天24小时分为日三十跟夜三十，那是说，不然应该就是简单讲啊，这不是忏悔忏24小时啦，哈，只是说我们在这24小时里面呢，要精进用功忏悔这样子。好。哎，导师接下来要跟我们讲说佛法与大乘佛法忏法的差异，好，就是阿含经跟大乘佛法的忏法的差异。好，第一，佛法是什么？看科判的地方哦，佛法是忏现身所做的恶业，而且像 随犯随忏。好，那看科判哦，二，大乘佛法那是怎样忏无始以来的恶业。好，我们看出差异了。好，一个是现身，然后一个呢无始以来，对不对？好 ，OK， 好，我们看文的内容。佛法的本意只忏悔现身所做的恶业，而且怎样随犯随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忏的话，会障碍生道，会妨碍你修行，你的心就挂在那边。再来呢，也有另外一层，就是维护僧团清净的意识。再来，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可以说是不加理会的。重要的是现在开始，好离恶行善，好，也是说让善一直增长，让恶的因缘呢不再起。好，那我们不断的造善、造善、造善，让恶的要感报的这个圆缺，好，那我们就不断的往前进。好，好，所以导师讲说，离恶喜呢，就是要降伏跟断除烦恼。如果烦恼不起，好，把它降除了、断除了，那身与意、三业一定是清净的。那我们不断的精进，当然就能够趋入圣道。那趋入圣道了，那就不用管那无边到底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好，因为怎样，它已经失去了感报的可能性。就我刚刚讲的圆缺。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不断的造善造善造善，而且现在如果犯错了，那就随忏，好，马上忏悔，然后恢复清净，那再往前走，不断的走。那有一天等到我们断烦恼了，那其实那些原本要感报的也就圆缺了。好，好，再来看二，那大乘佛法是忏悔无始以来的恶业。大乘佛法的印行道特重忏悔无始，无始可以圈起来，好，无始以来的恶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主张这个离烦恼的根本是我执跟法执两项，好，我执跟法执都要离。好，翻过来114页，好，就是他离我执跟法执的至正大圣，好，这与佛法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好，就是说他已经要忏悔到过去生。好，那虽能真诚忏悔，那实质忏悔他过去犯的，那现在不再犯，当然也有离恶行善的作用，但是从佛法思想的发展来说，这是值得重视的。老师要点出什么？就是说原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断的积极造善，好的，这样的忏悔模式发展到大乘佛法，我们要把过去的因，好，把它忏除，其实这样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好，好，我们看接下来的第一个圈。本说四谛中极谛是生死流转，好，或者是苦的因缘，因为苦嘛，那苦是怎么来？苦就是我们无明，对不对？积聚很多很多苦的因，好。那他当然就会感果咯。好，那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爱或者是无明。好，这是我们感得苦最主要的原因。好，这所以导师说这都是以烦恼为生死苦的因素，也就是说烦恼的两大，好，烦恼的两大来源。好，那缘起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它被解说为业，好，或是行。那行又分三种，好，福行跟非福行。福行就是善，好，福行是什么？福行你就做善，然后就感得人天的福报，好，这就是福行。那非福行呢？刚好相反，好，你就是造恶的因，好，它会堕到哪里？哎，当然会堕到三途里面去喽，好，地狱、畜生、恶鬼里面去喽。再来有一个不动行。好，不动行这个语词比较特殊哈，不动行就是支持不动，那也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是属于什么呢？其实那就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好，禅定的意业，好，那不属于善，那也不属于恶的，好，也是禅定来支持这样的不动行，好， 白话一点点其实就是生定啦、啊、齁、哦、福行啊，就我们前面讲的福行就是恶嘛，对不起，福行就是善嘛齁、哦、那他感得人天福，那非福行呢刚好是相反，那是造恶，会堕到三途里面去。那不动行呢，他因为他有禅定的支持啊、哦、所以就到色界无色界那个地方。好，那杂阿含里面呢，导师特别举出修多罗哈，只提到十善业跟十不善业。好，那中阿含跟斋耶阿含已经有把它分别解说。好 ，OK， 就是后面也解说到不动行这些这个部分。好，所以在早期的杂阿含里面是只有分福行跟非福行呐、啊。哈，那中阿含跟斋耶阿含就有就分出不动行等等。好，看第四。大乘佛法忏罪兴起的原因，好，这要讲说，哎，那忏悔这样的这样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来的？好，第一，佛教业报说的发达，好，等一下呢，导师就举几个经来跟我们证成说，哎，佛教的业报说，它慢慢的就被注重了。好，先看 A 的地方，如中阿含的鹦鹉经或者是分别大业经，它不但说。业感总一手，好，一手就是报啦，业报，好 ，OK， 那会升到人啊、天啊，哦，那还说，纵使是升到人或天的话，哎，它还有种种的贫富，还有寿命长短的差别。那其实我们讲另外一种语词来讲的话，一个就是引业，好，就是总一手，这个就是引业。那营业让你去比如说投胎当作人，那人当然也会有贫富的差距啊，跟寿命 长短的差别啊，好、哦、就是满业，好、哦、这满业的部分，这都是由于怎样业报的不同，好、哦、业报的不同。好，看 B， 在杂阿含里面呢，企业，好、哦、企业是什么呢？企业其实就是早期经典阶级的一种题材。怎么样的题材呢？就是将十经编成一颂，好，那方便怎么样记诵，好记然后背诵这样子，好，这有点像我们导师成佛之道，有没有？有成佛之道的记诵，那记诵之后下面会有长行，那其实企业有点像这样的题材，好，就是他把十个经，好，把它编成一颂，那比较好记这样子。那在企业里面就说到说摩诃难。摩诃就是大了哈，就是前身呢，非常的悭贪，那布施了之后又后悔，而且他为了钱财这样杀母亲啊，或者杀弟弟、啊，然后夺他的财产。那他虽然这一生呢很富有，但是他没有办法受用，好，那死后呢怎样？因为他没有儿子能够继承，那这些财产都归公了，好，那而且这样要堕到地狱里面。那这是因为他前世呢悭贪呐，好布施了又反悔，所以他这是感得虽然有钱，但是他用不到，好、哦、就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再来，杂阿含的记说，那记说可以分为两种，好、哦、一种是弟子记说，一种是如来记说。什么是弟子记说？什么是如来记说呢？好、哦，其实简单讲就是一个就是记述。弟子所说，哈，那个他们讨论的法，一个就是如来所说的法，好，那在杂阿含这个地方呢，那乐叉那，好，乐叉那就是在杂阿含这个地方呢，就是乐叉那，他跟目犍连，好，那目犍连去城里面托钵，那因为目犍连他有神通嘛，好，在托钵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鬼。好、哦、一个鬼啊，鬼长得怎么样子呢？长得肚子大大的，好、哦，但是没有皮肤，好、哦，没有皮肤啊，咽喉呢小小的，好、哦，他口中呢还会吐出那个火焰，好、哦，就是那个恶鬼像。那这时候阿难就怎样？就微笑，好、哦、啊，这个乐叉那了，所以目犍连你在笑什么呢？好、哦，那。目犍连这时候不回应他啊，等到他们回到佛陀那个地方准备吃饭的时候，那佛陀在跟比丘开示说，刚才目犍连看到那一个 那个鬼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他，生前啊是当屠夫，在宰牛的，好、哦，那所以他感冒之后呢，就变成没有皮肤，全部都是肉，就好比他在剥那个牛的皮一样。好、哦，那因为他造杀业，他都堕到恶鬼道里面去了。好、哦，那就是这样子。那导师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强调的是他们已经经典里面已经慢慢讲说这个前身跟现身报应的问题。好、哦，所以其实在经典里面也很多啦，像本身跟譬喻，本身通常就有本身谈嘛，对不对？他会都会讲说，哎，佛某个辈子是什么，对不对？好、哦，那这一辈子啊，谁就是谁，谁就是谁，好、哦，就有这样的因果的故事。好、哦，这是已经有这种前生与今生的业报关系。好、哦，再来第一业报说。好，导师这点说，业报说可说是印度文化主流的婆罗门，好，就是婆罗门教或者是耆那教，其实他们也很注重这个业报说。好 ，OK， 那导师呢，接下来就举一个公案呐、啊，好，这个公案是我们有名的安世高，好，安世高，那导师讲说，这些业报的通俗流布当中，也有带一些宿命论。好，宿命论，宿命论就是，这辈子造了什么，或是前辈子造了什么，然后命中注定，那这一辈子要感成什么样的果报？那导师就讲说，安世高啦哈，那经典里面是这么叙述啦哈，他说，安世高他说他上一辈子，就是要故事要从安世高的上一辈子开始讲啦哈，他上一辈子呢，他有一个同学。哦，就是一起修行的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呢，也很精进，啊，也很用功，但是呢，有一个坏处，就是多嗔，好、哦，喜欢生气，好、哦，那安世高就屡劝啊，屡劝他不听，好、哦，那后来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信徒来供养，那没有平均的分配，然后起嗔，那安世高也当然也。安世高的前身来不跟他计较，好，那只不过说，他怎样，就是这段讲的，他当往广中，好、哦，是聊什么宿世的因缘，好、哦，那他也跟他发愿讲说，如果安世高的前世啊发愿说，如果他得到了，他会来度他这个多嗔的这个同学了，好 ，OK， 好，那。安世高的前身就走，就走到这个广州这个地方，就遇到一个少年，好、哦，那这个少年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把他杀了，好、哦，而且他跟人讲说，那个少年说，我在这边等你很久了，好、哦，那安世高说，我就是来要让你杀的，好、哦，因为安世高或许那时候已经有神通的了哈、哦、，OK， 啊，他就断命了，命断之后呢，安世高都有回到。这一世、哦、他投胎的那个地方、哦、就是这一世的安世高、哦、那这一世的安世高他当然、也就修行、哦、那修行那因为那时候、战乱安世高就一直逃亡到江南这个地方住席那他那个地方呢据说有一间庙很灵、哦、不过是在海上面、啊哦、一间庙很灵那如果没有去拜这间庙的人呢，其实在海上是不平安的。好、哦，那安世高呢就跟这些人啊，好、哦、三十几艘船，经典是记点三十几艘《高僧传》里面记载了哈、哦，三十几艘船，然后就去祈求啊，希望这个庙的神啊，哦、能够、保佑他们。哎，结果这个神显奇迹了，好、哦、跟这三十几艘船就说，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僧人？有一个出家众，有啊，里面就是安世高在里面。他说把那个出家众带到庙里面来。好、哦、，OK， 那安世高他也知道了这个样的因缘。他说进到庙里面，那只听到声音，好、哦，只听到声音说：“哎呀，就是这边讲的，哎，这边没有提到了哈、哦，就是他们讲说，你终于来了。哦，那个神说你终于来了。那安世高就说：对啊，我来。”还我对你的承诺，好、哦，那 这个神就一直哭，他说哎，其实他就是上一辈子那个多撑的那个同学，那因为多撑呢，他因为之前也很精进，也行布施嘛，那就感得现在他其实变成一个大蟒蛇，好，大蟒蛇身。那蟒蛇身他就很忏悔啊，他说因为他之前多撑，好，多撑就变成蛇。其实多撑变成蛇的案例不只是这个啦，像舍利佛，佛也说他好几辈子之前也是蛇，毒蛇，好，所以他个性会比较硬一点点。好，那他就说我就是你之前的那个同学，那因为他很有福报嘛，受人家供养嘛，他说他希望把这些钱呢，哎，这样，希望安世高帮他去做福培福。OK， 那当安世高当然就答应他了，那就乘船离开。那乘船离开的当下呢，这只蛇就爬到山峰上面，好，也跟他说拜拜。哎，但是安世高拿着这些钱财去帮他盖寺院玩的时候，要再往下一站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化身的少年，好，化身呢是化身在船上面，好，化身在船上面之后，哎，礼谢了安世高之后就不见了，好，那也跟他讲说，那安世高跟他说，这个就是哎里面那个大蟒蛇，啊，人家都不相信啊，安世高跟他讲说，好，那你就回去那个庙里面去挖，就会挖到大蟒蛇，果然就是挖到那个已经死去的大蟒蛇，好，那。当然安世高就继续再去弘法了，所以就在第二段这边哦，这一生哦，他又他又知道一个因缘了哦，他说我还有余报，我现在要到会稽，哦，会稽其实是一个山名啊，就是现在的浙江省的境内，好，就是大概绍兴县东南方这个地方，好，会稽，好，他说他要偿还夙愿，啊，跟人这么讲，啊，那也到那个地方了，结果怎样？人家菜市场里面有人在打架，哦，打架不小心就打到安世高，那安世高也就命断了，哦，所以老师举这个案例是说，其实，当然不是在强调安世高他有神，只是说这样都有一点点宿命论，好，哦，像是过去谁然后造了什么恶，然后现在又感得什么，哦，有这样的宿命论，好，哦，这是导师所要强调的，好，哦，OK， 导师讲说这一类的业报故事，哦，多少有点宿命论的倾向，好，哦，那但是呢面对世间人的人际关系，那就变成说一切都是由这个过去的业力来主宰，我们都一筹莫展，好，哦，但似乎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还是能够怎样努力的精进用功，好，然后呢能够改变它，所以呢就依这样的传说，所以在佛法，好，固有的忏悔字呢，好，佛法就是指阿含这个地方，好，固有的忏悔字或说一切皆可转，好，乃至无间业都可以转，好，这个出处是在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这个地方就记载说，譬喻师啊，好，譬喻师说一切业都可以转，好，乃至无间业，好，就是忤逆罪都可以转。其实呢，在《大般涅槃经》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众生定业少，然后不定业多。哎，这个听起来就很好的一个消息，对不对？哎，定业少，不定业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要用功，其实这是符合早期的忏悔说，为什么？我们先不管前面造了什么样的业，但是要管我们现在有没有积极造善了，对不对？好，就是说不定业多嘛，所以如果纵然有这样的宿命论，但是我现在还有可能挽回一层的机会，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大乘佛法他所要强调说，定业少，不定业多，或者是乃至无间业，好的可以转，好，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修行的很好很好的启发了哈，也给我们很多的信心。好，看115页 ，OK， 就是在这样的概念当下，我们就会想说，那过去的业怎么样消除，对不对？好，因为有宿命论嘛，我们过去的 造的恶业，那现在会感报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消除它呢？好，那所以导师说，这应该是忏悔宿生恶业的思想来源，对不对？好，就是我们已经想说，哎，那不要让它感报，那我们这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是不是就是从忏悔之前的宿业开始呢？好，导师说，这个或许就是大圣好，那忏悔过去好无量以来的恶业的思想的来源。好，接下来呢，导师要给我们提什么世俗的一些迷惘的行为，好，迷惘的行为，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希，尤其不管任何的宗教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现在的苦，那赶快把它舍去，把它变不见，然后到享乐的地方去。那佛教当然是讲业哦，对不对？好 ，OK， 那导师就以下就给我们提几个宗教啦齁，这种迷惘的行为。OK， 看第一个圈，那大乘佛法有60忏悔，导师说这是世俗迷惘行为的进化。简单讲就是说，哎，这个也是有一点点世俗迷惘的升华啦，好，就是比其他宗教好一点点，好，但是也是从这种世俗的迷惘然后进化上来的。好，那导师就举了这个印度的神教，好，有一个叫水净婆罗门。好，水净婆罗门就是他呢要在特定的节日乃至不定特定的节日呢去水里面，好，水里面去洗，据说像洗之后可以把业洗掉。好，所以瑜伽导师就引了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一个经证，好，也就是说，哎，这些呢，这些婆罗门呢，就是到那时候恒河的各大支流里面去用水洗，啊，想怎样把业洗干净，好 ，OK， 好，再看第二圈，好，那水净婆罗门以为，哦，这孙陀利伽河，好，那就是这样子洗完之后，那可以得解脱。没有得解脱也增长很多很多的福报，哦，那佛就告诉他说，其实真正，哦，要洗净的不是外面的这个身体，哦，真正要洗净的是心，心才是要真正洗净的。那佛就教我们说，诶，如何把这个心洗净，就是叫具戒常布萨。什么是具戒？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叫守持戒，好，哦，持戒啦。那常布萨，好，哦，布萨就是哎，诵戒的时候你要至少半月半月诵嘛，哈，哦，每个半月都来诵戒。好，哦，诵戒其实就是提醒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遵守哪一些戒法。好，哦，所以布萨就是有这样的用意。好，哦，那当然。进心的就是进一步的提醒自己不杀不盗啊等等齁，哦，这些重罪的内容齁，哦，OK， 到那个佛陀讲说这样就是比这一些外道进到那一个河里面啊齁，哦，来洗身体，那佛是用什么戒齁，哦，来洗众生污秽的心齁，哦，更能够去除什么内垢，也是去除烦恼啦，所以导师就点出来，就是外道跟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不同的地方。好，那第三个圈啊，佛法是以信三宝、持戒、布施、修定来清净自心，好，哦，所以不是外面水洗一洗这样子就好了哈。好，哦，那再来洗净慧心，好，哦，这边括号21心慧，那其实这21心慧呢是出自于中阿含。好，各位可以记下来，中阿含卷23，好，有一个慧品，污秽的慧，慧品，那出处呢是在大正藏第一册575上栏，好，大正藏第一册575上栏，好，那里面就提到21种心污秽的内容，好，比如说邪见，好，比如说非法，比如说恶贪，比如说嗔恚、傲慢、放逸等等，好，那总共有21个，好，那是与恶业相近的。那各位法师、 菩萨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进一步去查。好，当然我们所知道的现在的齁，当然就如大唐西域所记载的恒河，对吧，恒河。我先前有看过一份报道，那恒河现在印度里面呢，他们的人民对恒河还是很敬重，好，宗教的仪式东台都在那个水边，生老病死都在那个地方。好，生呢就是小朋友要到恒河里面去浸一下水洗一下，老呢就是有他希望得到长生不老，那就去喝那个恒河的水。那病呢就是因为他生病嘛，那也去舀那个恒河的水。好，那死了当然就是他就用竹筏把那个大体，好，就把它漂在那个恒河的上面。所以他那张照片就照出那个恒河的生老病死。好，其实某个程度上其实就如这边经典所讲的，好，就是要洗干净的不是外面，是应该是心里面才是最需要洗干净的。好，接下来导师又举了西方的宗教，好，他们常常有敬礼啦，或者是洗礼，好，都是当然也是都是用水，好，那比如说犹太教，他们认为呢，人的老祖宗犯了罪会报在哪里？报在子孙，好，是不是觉得这样很不符合因果？那个父母亲啊，或是上一辈的造业，结果是报在下一辈的。OK， 当然，当然还有其他西方宗教，哈，他们也都是用，水来洗礼，好，OK， 那经典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哈，看最后一个圈这个地方，如果《方广大庄严经》，好，也提到这样的外道的这样的内容，哈，或一日一浴，或一日二浴，乃至七浴，好，每天要洗七次啊，好，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其实要洗的是内心，好，他们都在外向上洗，啊，以为这样子洗就能够除诸恶，然后达到解脱，其实这样是有点荒谬的。好 ，OK， 好，翻过来116，那这样的水浸对佛教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了哈，具戒常不杀，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守戒，好，那常诵戒，用法水。好，法水把我们心洗干净，好，那这样就不是只有洗外在的，连内心都洗干净。好，那么所以受戒不杀是不离忏悔的，好，那就是六十要忏悔，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提起正念，好，告诉我们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好，那老师最后一句就是说，当然大圣的六十忏悔。好，没有从沐浴求净的古老迷信这样子啊，但是他也有从这样子来净化。怎么说呢？就是六十，好，常常的要去忏悔。但是佛教里面他通常是说，你犯了罪，那就是赶快忏悔。好，那不过呢，这个大圣呢，就是六十忏悔，就是你要忏什么？之前的，那要不断的忏之前的。那这个跟其实我们去这些外道去水这样一直洗，其实有一点点异同，也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啦，哦，所以但是它又不像这样的迷信，哦，导致是要讲这个地方小结。哦，像十方佛六十忏悔可以净除业障，哦，就是就像今天外道这样子，就是常常去洗，哦，水去洗，那可以参那个业障，那可以解决业报说这种通俗发展的问题，但是呢也适应了，哦，这个世俗水浸的迷惘的行为。好，哦，老师就是要点出这一个。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往下看。